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在箴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是青少年主日，我们要感谢主啊，主把很多这些年轻人放在我们当中。今天无论我们是少年、青年、中年，还是银发族，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我们都有用过这个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我们的手机应用软件里面，好像谷歌地图、苹果地图、Grab、Waze 这些应用程序背后呢，其实都有这个卫星导航系统在操作。所以说实在的，在高科技这个时代，只要我们有手机，我们今天真的很少会在路上迷路，因为我们手机里面的这些不同的导航应用程序能够帮助我们，就算在国外，在一些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只要有这个手机里面的 GPS， 我们就很容易能够找到我们的位置，找到我们要去的这些地方。不过还记得吗，在 GPS 出现之前，当有些时候我们要 找方向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的？我们是用这个街道指南，还记得吗？不知道今天还有人有没有在用这样的街道指南。不管是 GPS， 不管是街道指南，对我们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当我们在奔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什么才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指南，什么才是我们最好的指引呢？我们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或者问自己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我现在走的道路方向对吗？我是不是走在我应该走的人生道路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这两节经文我们自己再读一遍好不好？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两节经文其实它告诉我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人生真正的 GPS 不是在手机里面，不是我们的手机里面各种不同的这些 apps。真正能够引导我们的是创造我们那位上帝，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导航者。所以注意箴言里面的第一句话，这里提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这里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要走对的路，一定要依靠上帝。就好像我们在使用 GPS 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什么关键？我们必须有讯号，必须能够接上天上的这个卫星的信号。如果信号一中断，我们就没有办法用这个 GPS 找到自己的位置跟方向。同样的，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跟上帝连线，没有跟上帝 connect 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知道箴言是旧约圣经里面一本很重要的书，也是圣经里面的智慧书。它里面教导我们各种生活的智慧，包括教导我们怎么交朋友啊，怎么去用什么态度来工作，怎么经营我们的家庭等等等等。不过在整本箴言里面最最重要的是，它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来认识耶和华这位创造万物的上帝。因为只有依靠上帝的带领，我们人才可能有智慧，才可能有能够过智慧的生活。我们知道上帝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人生的路到底要怎么走，还有将来有一天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些都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智慧。我们知道世界有很多的声音，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跟看法，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人里面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是适合我们人最好的道路。所以箴言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箴言书一章七节，我们读一读：敬畏耶和华是知识，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是箴言的核心教导，也是整本圣经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教义。注意 这里提到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这里专心的意思呢是全然依靠，不是当作意见来参考。这里提到仰赖，什么是仰赖呢？仰赖的意思是 靠在主那里，依附在主那里，靠主站立的稳的意思。也就是说，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要把神当成顾问，参考神的意见，我们要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来掌舵。不是说上帝啊，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意，你来支持我。上帝，这是我的计划，这是我要走的路，请你来祝福。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有的正确态度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我的道路，我前面的道路由你来帮我来决定，我的人生道路要由你来带领。常常我们人有一个错觉，我们以为在我们人生里面谁是主角，我们自己是那个主角，我坐在 spotlight 的位置里面，其实不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一件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配角，耶稣基督才是主角。所以对我们信徒来说，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 要把神摆在中间的位置上，让他来做我们的导航者。所以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道路上要做很多的选择，以后不管你要选择什么学校，读什么科系，要选择怎么样的配偶，做怎么样的工作，当然我们要听，可以听取父母的意见，可以听取长辈的意见，也可以听取同伴的意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听取上帝的意见。我们要知道有些行业是不适合基督徒做的，有些对象是不适合我们交往的。圣经的这样的教导，我们要问自己愿不愿意来顺从。当然我们成年人也一样，我们常常也要做很多的选择，做很多的决定。有些时候我们要考虑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换行业，要不要搬迁，或者考虑要怎么做经济上的这些财务上的安排。当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寻求上帝的带领。特别是我们这些有一定年纪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很有经验我人生有足够的这个阅历我有足够的聪明，其实我可以做主，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圣经说得很直接很清楚，他说不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上帝并不反对我们要做思考，也并不反对我们 要独立自主，人也不是不给我们自由，而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忘记来依靠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凭自己的聪明做决定的话，常常会碰到三个这样的一个困难。第一，我们人的眼光其实是 很短浅的，短到什么程度呢？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现在，看不到明天，看不到将来，更看不到全局。上帝不只是看到明天，看到将来，看到全盘大局，神看的是永恒永世的计划。所以第二方面，当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决定很容易被我们的感觉，被我们的直觉所左右。今天我们感觉很好做这样的决定，可能明天我们就后悔了，我们觉得今天很对的，对的一件事情可能明天 就改变了。第三，如果我们凭着人的聪明做决定，不要忘记常常我们的聪明是被污染的。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世界的文化，世界的价值观常常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所以你有些时候你看有些事情明明大家都是这样子做的，你大家都这条路大家都这样走，你觉得很好，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有一天这个并不适合是我们走的路。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自己这样分享，他说在读大学的时候他选择读医科，读医科好吗？很好。他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的优异，父母期望他读医学做医读医科做医生，他也觉得这是最聪明的选择。因为在他同学里面，那些成绩最好的全部选择去读医科，所以父母也鼓励他，而且这个行业在人看来是前途无量的，而且很有身份很有地位，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他虽然有祷告，但是并不认真祷告，背后还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做决定。因为大家都觉得走这条路很好，父母师长有支持，他就这样报读了医学院。那读了两三年，他几乎每天都很痛苦，不是因为很难读，他读书不是问题，问题是他内心深处很没有平安，因为这个不是上帝要他走的路，所以有一度他感到非常迷失、焦虑，甚至很忧郁。 当他读到第四年的时候，有一天他终于跪在上帝的面前，他说：上帝啊，我知道过去一直以来我都是靠自己来做出决定，现在这条路我走不下去，求你帮助我，带领我。后来他祷告之后一段时候之后，他顺服上帝的带领，从医学院转去哪里？转去神学院。后来他变成是一个传道人啊，他自己说，他说我一生最失败的决定就是靠自己的聪明来做选择。他说我最蒙福的一个转折点，就当我在痛苦中 转向神的时候，我交给神来带领我。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被世界牵着走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做选择做医生不好，做一些专业人士不好，做企业家不好，做律师不好，这些都很好啊。但是一个更好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选择第一志愿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要选择给主用。OK， 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如果有年轻人的话，我们的志愿是什么，或者我们这些已经过了年轻的人的阶段的中年人，我们以前的志愿是什么？很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传道人谈话，他是一个韩国人，是一个韩国的牧师。他在新加坡做神学训练，我认识他， 有机会跟他交谈。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要选择做牧师做传道人？他说从小在韩国的一个长老教会长大，他说在他们的那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年轻人第一的志愿是做什么你知道吗？做传道。我说哇，这个是 很了不起的。他说如果上帝没有呼召他们的话，他们年轻人当中，他知道如果神没有呼召他，他们才选择做其他的行业啊，做医生，做老师，做等等等等。盼望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啊，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要把最好的献给主，第一志愿我们要给上帝来用。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父母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今天早上我们的主席在领会的时候，他就讲了几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人常常担心什么，孩子欧水准，你没有及格，有没有？以后可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可不可以找到好的老公，可不可以嫁给好的娶到好的太太等等啊。确实我们父母都有很这些挂虑担忧，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人啊，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事业有成家庭很好等等，这些都很好啊。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样样都很好啊，有很好的职业，有很好的收入，有很好的家庭，但是他们却离开教会，离开上帝，没有走在基督的道路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什么都很好，但是没有耶稣基督，所有的好都会变成不好。所以当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或者盼望我们自己成为成功人士的时候，什么是成功的定义？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只要读书读得好，全部是 A， 找到好的工作，职位很高，赚很多钱，过上好的生活，我们就是成功人士，这是人的标准。但是神的标准跟人的标准我们知道很不一样。圣经里面有个经典人物保罗，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知道保罗人生有两个阶段非常的不同，大马色之前跟大马色后，大马色之后的保罗是 两种不同的情况。在保罗去大马色之前，按照世界上的标准来说，他是非常杰出非常成功的一个人。他除了出身高贵，在当时的社会他接受最优秀的教育，他在那个当时最有名的律法师加玛列的门下受教育。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保罗是哈佛大学名牌大学生毕业的，而且他是法利赛人，属于社会上的精英群体，有非常显赫的地位。保罗也被赋予权力，他可以随时抓捕那些危害犹太信仰的那些犹太人，把他们丢进监牢里面。所以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保罗是精英中的精英，社会上 atas 的人，你懂什么是 atas 吗？他是上流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啊。可是在大马色之前的保罗，在上帝的眼里他是彻底的失败。为什么？他不认识耶稣是谁，他做的事不但没有被神认可，还被上帝憎恶。可是我们知道在大马色之后，他信主之后， 他整个生命被翻转过来。在大马士之后的保罗，在人看来他是非常失败的。我们知道他信主之后为了传福音到处流浪，有没有一生颠簸流离，靠着自帐篷为生，非常贫穷，没有固定的收入，常常被误解，被人辱骂，被人鞭打，被囚禁，最后还为主殉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偏偏这个时候的保罗，在上帝眼中他是其中一个最成功的门徒。保罗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地方，在土耳其，在欧洲很多城市建立教会，他的成功也不是因为他完成福音的使命。保罗之所以成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回应上帝的呼召，他愿意一生为上帝所用。所以在世界看来，当时的保罗很惨，人要的风光，保罗没有一点都不风光。可是神看中的是保罗也没有，不是保罗也没有风光，神看的是保罗有没有忠心回应神的呼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盼望的是成为哪一个保罗，大马色之后的保罗，还是大马色之前？这就来到刚才箴言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注意这句话，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什么意思呢？这里认定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认识他，不只是认识，还要承认他，而且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其实这作者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知道之后要回应神的呼召，然后设定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们的人生走的路才会对。这是这节经文要讲的事的意思。我们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现在所设定的人生目标，我的人生追求，现在所追求的是出于上帝的呼召呢，还是我个人的计划？我现在走的路是为了要满足我个人的愿望，还是要成就神的心意？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说为自己设定目标的时候，不是我要什么，我们要问的是神要什么。世界常常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生苦短，我们要放胆追逐我们的梦想。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心寻求上帝的旨意。有梦想是好的，有梦想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活着只为了追梦的话，我们的梦想就变成我们的偶像。所以圣经说，提醒我们说，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它，意思是在我们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先询问上帝，主啊，这条路我选的这条路是不是你要我走的？如果没有走在上帝的旨意里，各位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活着，我们人生没有任何，我们所做的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如果没有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喜乐跟满足。托尔斯泰，他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虽然他从小是在一个信主的家庭长大，可是后来他选择离开主，走自己的路，去自己去追梦。他后来的确也很成功，完成他的理想，他得到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的作品非常的出名，他也因为靠着他的创作累积很多的财富，非常富有，他有很高贵的身份，他也娶了美丽的妻子，有儿有女，什么都有。所以按理说他应该是人生的这个胜利主啊，生活应该很安逸喜乐满足才对。可是托尔斯泰活了半辈子之后，在他50岁那一年，他问了自己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他问自己说，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读了很多书，各种各方面的经典，各种各方面的哲学书籍，他找不到答案。他痛苦到什么程度？ 他这么说，他说，我什么都有，我没有办法活下去。到一个地步，好几次他想要去自杀，因为他发现世界上的一切没有办法满足他心灵里面的需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希望你能够早一点赚到第一桶金，然后能够早点退休，可以躺在海边晒太阳，享受阳光。 所以我们努力工作 想要升职加薪累计财富，然后呢从中呢得到满足，然后达到我们愿望，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人生真正的目的从来不是因为不是为了努力工作，然后名成立就之后多活几年过安逸舒适的生活。神呼召我们从来没有，从来不是这个意识。我们看上帝呼召的人，亚伯拉罕、摩西、保罗等等等等。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神呼召我们不是来享福，神呼召我们要来做工来受苦。安逸的生活没有办法让我们精力满足，就像托尔斯泰一样，他什么都有却不喜乐，后来他怎么从痛苦中走出来呢？当他在 最痛苦的时候，这个托尔斯泰开始认真的寻求基督教的信仰，开始阅读圣经。后来他这么做出一个结论，他说人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他说当我明白人是为了神而活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他说我的心被极大的痛苦折磨着。他说其实这种感受是对上帝的一种寻求。奥古斯丁写过《忏悔录》，托尔斯泰也写了《忏悔录》。 有机会的话你读这两本书，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满足的生命，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其他的道路。所以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荣耀上帝。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要怎么荣耀上帝呢？今天早上我告诉大家三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圣经的启示。第一，活出基督的生命。有些时候我们信主，我们想蒙福蒙平安，我告诉你，蒙福蒙平安只是信主的 byproduct， 一个副产品。当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我们心里一定会有平安。而且当我们活出基督生命的时候，不止我们 得平安，神也得到荣耀。为什么？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在世界上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不会读到圣经，但是他们一定会接触到基督徒。当他们接触到基督徒的时候，接触到你跟我的时候，当他们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生命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荣耀神的第二个方式，我们也知道完成福音的使命。C.S. Lewis 他曾经这么说，荣耀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他说就是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真正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说当我们传福音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把最大的荣耀归给上帝。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荣耀神的第三个方式，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里所说的，我们读一读。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在哪里，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行业，不要违背良心，不要违背真理，认真做事，我们端正做人。所以圣经说什么？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有一个神学教授，他的名叫Grant Crider， 我在读书的时候一个神学的老师，有一次在上他的课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说什么呢？如果上帝不是真的，这个福音是真的不是真的，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反正没有神没有福音，你做什么都可以，不要紧。就好像保罗所讲的，如果福音是假的，那么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欢喜快乐吧，我们就追梦吧，尽情享乐吧，反正明天都要死了，大家都一样。但是这个老师继续说，如果上帝是真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它会带来后果，在永恒里会带来后果。所以他在提醒我们，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懂得把时间、精神、精力、资源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什么是真正重要有价值的事情呢？刚我们提到的荣耀上帝。这边提到提醒我们的第三件事情，他说当我们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当我们认定神、回应神的时候呢，他说这里说神必指引我们的道路。 神一定引导我们的道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吗？我们相信吗？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在低潮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好像神好像没有回应，我们这样子做决定不知道是上帝的带领，我们这样子那样做决定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带领。今天早上我在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弟兄才跑来问我，他说我们怎么知道是上帝的带领。我告诉他，我们要相信箴言所说的这一句话，神一定引导我们的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带领，一定要有信心的行动，要迈出那个信心的脚步。所以说实话，今天我们信徒，我们学习圣经真理的这些机会很多，听到的机会很多，可以上网听到，可以去神学院上课等等等等。我们属灵知识很多，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神要什么我们是知道的。往往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们缺少的就是行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信主这么多年常常在原地打转？问题不是上帝没有说话，问题不是上帝没有引导，问题不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目标，而是我们没有踏出那一步。所以神说我必指引你的路的时候，这是一个承诺，前提是你要先上路，先上路神才会指引。这里的上路不是偶一偶OK， 好，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一群信心伟人，有亚伯拉罕，有摩西，有挪亚，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很多时候前面的道路看起来好像很不确定，但是他们走出去就有路，凭信心走出去就经历上帝的指引。挪亚是这样，摩西是这样，亚伯拉罕也是这样，还有一个人在新约里面，他怎么经历上帝的带领？彼得有一次在一个大风大浪的晚上，在海面上，他远远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他就呼叫耶稣说，主啊，如果那个是你，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出去，记得吗？耶稣怎么回答他？你读圣经。耶稣只告诉他三个字，你来吧，你既然呼求我，呼叫我，你来。这句话今天也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你来，你向我祷告，不要只是跪在那里，站起来走。彼得当天晚上，他的脚跨出船外那一刻，一走出去那一刻，他经历上帝的真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神也告诉你，我们说你来吧，我们要怎么回应呢？如果当中有慕道的朋友，神感动你叫你来信主，你不要迟疑，你走出来。如果神感动我们要参与一个事工，我们勇敢出来参与。神呼召我们，如果真的呼召我们全职出来服事，踏出那一步。今天我们在建堂，如果神要你奉献，只要你给，你不要收起来。圣经说什么？将你当纳的送入我的仓库，你试试看，试试看我是不是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甚至无处可容，你相信吗？我们踏出那一步的时候，一定会经历上帝的恩典。就好像我们在申请购地建堂的时候，当神给我们这些同工们这个感动，这个意向的时候，我们要申请购地。当然有些人我们信心不够，说不可能，我们只有那么一点点人，怎么有可能建一个三四千万的教会？神是不是有这样引导我们？确实我们不知道，坦白说，不过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感动，我们去申请，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走出那一步。至于给不给，是上帝的带领，确实我们看见我们的意向是正确的，来自上帝的，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神把这块地给我们，给了之后问题又来了，我们去哪里找那三四千万？银行没有。你问我担心吗？很多人问我，文牧师你会担心吗？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我说，我的意识里面，在我的逻辑思考里面，我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神是我们的靠山。可是为什么白头发会越来越多？我说潜意识里面可能担心。不过我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完成， 这个过程我们要经历上帝，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过约旦河，怎么过？脚先踏下去，河水才分开，不是河水才 分开之后脚才踏进去，有没有？所以同样的建堂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们去做，神的供应就会来。1500万第一个目标只有100万，还有1400万，我相信神会供应我们。所以要找到生命中的 GPS， 我们要认真思考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没有真正在生命中让上帝来做主，我们靠的是自己还是真的是靠上帝？第二，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我的人生计划到底是回应上帝的呼召，还是这是要满足我自己的安排，满足我自己的愿望，我的梦想？第三，我今天有没有因为害怕，因为不确定而在原地踏步，没有凭信心前进？所以记得人生真正的 GPS， G 代表的是什么呢？ G 代表上帝是我们的导航者，神邀请我们每个人放下自己的聪明，让上帝来做导航，认定他。 P 代表是目，人生的目标目的，不要糊里糊涂过生活，我们要正确的目标，回应上帝的呼召，一生给上帝来用。 S 代表什么呢？踏出去 step out， 凭信心走出那一步，不要躲在安逸的环境里面，要经历这个信仰的真实，要采取信心的行动，走在上帝引导的道路上。有些时候不是一个轻松的道路，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却是一个最有保障、最蒙福、也最有恩典的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从万人中你呼召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当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奔走的时候，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导航，引导我们的人生脚步。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缺少信心，但是求主坚固我们，我们能够顺服主的呼召，愿意跨出信心的脚步，能够面对，愿意面对、各样不同的这些挑战，帮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目标跟方向，能够心中坚定往标杆直跑。为着我们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能够经历主你的真实，经历主的引导，经历主的赐福。这是把众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看顾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